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为大家介绍右派当年如何反党。对于1957年开始的那场反右运动，中国官方的解释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明、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反右的基本调子就是在5月15号定下来的。
这是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
所谓反击是他编造出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打他嘛，这个时候并没有民放言论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可能是5月17号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贴出来的，5月19号北大第一张大字报，5月24号清华第一张大字报，张伯钧啊、罗隆基啊、龙云啊，他们的民放言论啊，都是在5月20号以后的事情。
中共所谓的反击也许无法自圆其说，不过即使在中共官方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右派的所谓猖狂进攻，充其量就是鼓吹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东西，毕竟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过尽管当时的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是这些右派还是因言获罪。那么右派们到底说了什么让毛泽东觉得有文章可做呢？所谓的三大右派反动理论可能是右派最大的辫子了，即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楚安平的党天下。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与朱德住在一个宿舍，1923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三年，经朱德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理念不合自动脱党。在反右运动之前，他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和光明日报社长。张伯钧一直自命为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因此在开始民放时基本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在中共统战部5月8号的座谈会上，张伯钧只是介绍了民盟内部一些人的意见，但是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特别在政协多开了几次民放座谈会，一定要让张伯钧发言。据张伯钧的女儿张义和回忆说，张伯钧当时再三推脱，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但是李维汉坚持说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结果张伯钧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5月21日的座谈会上谈了个人的意见，掉进中共设下的陷阱。张伯钧发言时说，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罗隆基、刘英博士、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10日，罗隆基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说， 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不过中共大肆批判的并不是罗隆基的上述观点，而是他在5月22日座谈会上的发言。罗隆基在那次发言时表示，为了鼓励民放，人大和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申诉。他说，在民放中就没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民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罗隆基建议在全国有系统的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委员会，一定能够保证民放的好。罗隆基实际上就是说，既然中共让人们民放提意见，就应该建立制度，保证不秋后算账。他的这种意见后来被归纳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楚安平曾经留学英国，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楚安平在民放开始以后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左派自称的张伯钧在5月22号民放之后，楚安平仍然没有说话，因此中共觉得这条蛇还需要加大力度来引一下。5月30日上午，中共统战部给楚安平打电话，请他参加民放座谈会。楚安平答应参加，但是说明他不会发言。下午，统战部一位姓彭的处长再次给楚安平打电话，希望他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楚安平终于被中共这种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开口讲话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说，
五月底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三番五次动员楚安平发表民放意见，至于楚安平的民放意见6月1号才讲的，这5月15号毛已经准备打他们了，但是呢，楚安平还没有讲话，你想打他打不着啊，所以就一定要让他讲。
6月1日，在毛泽东正式决定反击右派的半个月之后，楚安平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形式，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中国现代史专家丁书介绍说，
由于毛泽东曾经说过，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啊，没有人对老和尚提意见。这罗隆基听到了毛泽东这个话以后呢，就把这个话呢告诉了楚安平。所以楚安平呢，就在6月1号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就模仿毛泽东的口气说，现在大家对小和尚都提了不少意见，对老和尚还没有提意见，今天我就要对老和尚提点意见。
楚安平说，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 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人可以做此交易，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尽管毛泽东在5月15号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但是这份文件直到6月12日才下发党内，因为毛认为右派言论还没有达到顶点，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丁书说，
毛泽东说的对的，这个时候确实没有达到顶点，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民放言论，大量的是5月20号以后，到了20日，有些人的反动外面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各省市党委必须在适当时期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据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呢，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室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
中共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指示各省委市委书记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借口。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直接指责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为了让人们感到右派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竟然把思想观点常常针锋相对的张伯钧和罗隆基硬拉在一起，说他们是张罗同盟。他说右派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张罗同盟，弄得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人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除掉。张伯钧看到毛泽东的这篇社论以后马上大呼，我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的确，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鸣放。不过既然毛泽东早就设计好了这个阳谋，即使右派没有鸣放，也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15，早晚是在劫难逃的。在这一点上，右派罗隆基比左派张伯钧要清醒。他后来曾经对张伯钧说，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右之言陷之罪呀，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宪法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画我做右派的罪状。张伯钧、罗隆基和楚安平这类的旧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就不时地抨击政府，希望借助共产党来实现他们的民主理想。例如1948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前，当时的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给中共写了一封建议书，建议新的国家实行议会制度，外交上对美苏同样友好，允许民盟有权变成合法的在野党等等。再举一例，1957年4月1日，就在反右运动2个月之前，中共假作姿态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将报纸重新交给民主党派来办，张伯钧就任社长，楚安平就任总编辑。他在报社里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 他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楚安平多次针对中共所说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的去办光明日报这句话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结果他们发现，共产党不仅不是他们的同路人，而且因为他们的理念与共产党不同而迫害他们。反右运动中，这三个人都受到无数次批判，被撤销主要职务，降级降薪。至于中共让出的光明日报，就在中共让出光明日报的当年，明放一结束，中共又收回去了。这三个大右派中，楚安平的命运最为离奇。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楚安平当天下午就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有人问楚安平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楚安平不服气地说，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不过在连番批斗之后，楚安平终于招架不住，在7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向人民投降为题，做了一次4000字的检讨发言。1958年1月，楚安平被正式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后他曾经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妻离子散。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受到残酷迫害，曾经自杀未遂。在1966年秋季的一天，不堪折磨的楚安平悄然失踪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4日下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中共中央在向党内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言之凿凿地说，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中共在党内外都没有实行这个原则。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不仅用阳谋欺骗了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也清洗了党内的知识分子。这里仅举中共党内一例，李慎之是早年投入中共的大学生，1948年加入中共。反右运动时，他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专供中共高层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1956年，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征求有关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意见。李慎之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李慎之认为应该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实行大民主。他说，现在小民主太多，大民主太少。结果毛泽东听说以后很生气，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他指责李慎之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里所谓的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指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飞。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曾经对李慎之说，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反右运动，李慎之还是成了毛泽东钦定的极右的右派。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林凤归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人们对香花毒草的分辨能力是否强了一些呢？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